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的空中辅导，我是为你主持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呢是四月四号星期四的节目，今天比较特别啊，因为我们今天晚上呢这个节目呢并不是直播的节目，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呢热线电话暂时不会开放的。今天四月四号清明节，在我们居住的地方呢，这个今天也是假期啊，所以我们没有开放我们的热线，请大家留意。如果大家呢希望呢拨打热线与我们联系的话，大家可以留待下个礼拜一早上九点半到十二点，或者是礼拜三早上九点半到十二点，又或者呢，你们说晚上比较方便的，也可以留到下个星期四的晚上七点到八点才拨打。但是我们今天晚上呢就是一个特别的安排的节目，所以今天晚上的热线电话是暂停开放的，请大家留意啊。继续呢，我们也鼓励大家，除了你们可以拨打热线，我们也为你们准备了很多关于交友、恋爱、婚姻的一些讲义，你们也可以索取的。只要你们可以呢发短信或是电邮给我们，写明需要什么讲义、什么题目，我们后台同工也会立刻的为你送上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而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请大家留意呢，在你们发短信或电邮来的时候，可以附上你们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就更加容易可以呢，跟你们来联系。是的，我们今天呢是一个特别安排的清明节的节目来的。相信大家今天呢也可能很忙碌，因为这个节日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有一些的基督徒呢就特别害怕要过这个清明节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跟我们家人不一样，就会在祭祖这样的事情上了就达不到一个共识，经常都有很多的这个争执啊。请大家可以彼此的尊重，我们不需要呢因此跟家人就是有争执的。以下呢听过一些听众朋友的交流之后回来呢，嘉妍也会跟大家再多说一点点关于基督徒需要抱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来度过清明节的。
身份是谁？无论你是从哪里来，无论你犯过什么罪，无论你受过什么伤，无论你遭遇过什么，你会真实经历，一直今天为你预备，有条一直恩流。从神宝座涌出，翻出我的尽头，得着完全。我曾亲身经历每一个破碎的生命，因着耶稣得着完全。看见你过去经历，他看见你一切伤害，他看见你所失去的远超过你能够承担， 他看见你挫折绝望，就伸出手触摸，一直今天为你预备，有天一直恩留，求神宝座永驻，凡是我的尽头得着完全。我曾亲身经历每个破碎的生命，迎着耶稣得着完全。只是爱的河流，只是永恒活水，只是生命泉源，永留直到永远。哦哦哦哦，有条一直暗流，求神帮助永处，凡是我的尽头的找完全。
你好，陈姊妹。你好，我是黄嘉言老师。
黄老师好。
哎，你好，今天很高兴跟你连线啊。
嗯，谢谢，我也很高兴。
是啊，姊妹，你最近好吗？
嗯，有许多事情困扰着我，始终还是有些软弱。
嗯，好啊，你今天可以慢慢说，讲一下你困扰的事情，我们可以为你祷告，还有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好吗？
好的，嗯，大概在一年前我就给房老师打过电话，也说过这个事情。
啊，是，
嗯，对，因为在去年这个大概是五月份是六月份我不记得了，就是为了家庭的缘故，我就跟教会交通，
嗯，
我可能要回来一段时间，回到家庭一段时间，
嗯
嗯，调整一下。嗯，当时的教会可能也有一些埋怨吧，也有一些被动，就是说我就是不顾及一些教会的事情，就是一意孤行的退回来了，就这样的去对我有一些意见。
嗯，
但是我也借着空中辅导的帮助，我觉得服事不单单是在教会，嗯，所以我就没有特别的去在乎他们怎么去看待我。嗯，经过这一年的时间，家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事情，但是我也想慢慢的去恢复在教会里面的一些，就是我辅助的一些工作。嗯，跟他们也交通过，我要不要再回到教会。嗯，春节回来以后，我给自己在今年也有自己的一些规划，比如说我在家庭要做什么，在教会我要做什么，我要合理的去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信仰的一个侍奉吧。嗯，我也想慢慢的去走到教会去做一些，比如说他们去传福音，现在我们教会就是特别的就是在养老院这一块有一些义工呀，比如说传福音呐，这些事情我也在慢慢的回去再做。嗯，然后呢他们又跟我交通，要我去参与服事在分享信息这一块。嗯，方老师说句心里话，我对这方面真的没有负担，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表达能力非常非常的不好，我觉得我不能够给人带来益处，我觉得我就做不了分享信息这一块，而且我的文化知识也确实非常的不行。但是教会给我的一些回应就是什么呢，说我不追求长进，说我在文化上面给自己挡住了， 就给我有一些压力或者论断之类的，我心里就是觉得有些不舒服。我也跟他们交谈过，我说如果你真的需要我们这些人去侍奉的话，因为我们这些就是专职妈妈在家里带孩子的这些，相对来讲在教我们教会比较年轻的四五十岁这样的姊妹们，嗯，也有几个他都想让我们能够去走出去侍奉。但是我就跟他们交谈，我说真的要我们侍奉的话，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家庭允许的话，你也给我们就是在这个侍奉上面有些学习，带领我们去学习怎样侍奉之类的，给他们交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的教会非常的不完善，就是知道去抓壮丁，抓去要我们侍奉，但是一点学习的培训都没有，我们在侍奉上面就非常非常的被动，没有能力，所以教会也非常的软弱。所以我对教会有许许多多的一些埋怨，就是光想着让我们侍奉，不去培育我们。所以我现在就是想出去侍奉，但是就是心里面对教会还是有一些不满。嗯，就是这样的，方老师。
嗯，明白。谢谢姊妹跟我们分享了你，因为一年前你打过电话给我们，分享过你自己这方面的事。其实我是很欣赏呢，姊妹，你作为一个母亲，一个全职的妇女啊，就是妈妈，你孩子现在多大呀？
我孩子今年上初二。
啊，是的，一个孩子吗？
两个孩子。
两个，所以你还要照顾孩子，但是你还是有一个心在教会里面侍奉。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很欣赏的心来的。那首先我觉得这部分，我觉得你要肯定自己啊，这个侍奉的心智。嗯，我们也觉得这个很难得，因为我的教会里面其实也是有一个妇女的小组，他们也是要带孩子，而且孩子还小，大概是一些是已经长大，但是有一部分呢还是幼儿园啊，小学呀。所以我是了解呢，妇女要出来侍奉呢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呢，当我们去鼓励妇女出来侍奉的时候呢，通常也会比较需要了解一下她的家庭状况，她们可以给的时间还有可以付出多少，我们做一个平衡。其实我是觉得姊妹的教会，当你跟她已经沟通过之后呢，我觉得他们也是理解的，虽然当时有一些你觉得有一些压力，比如他们会觉得你什么什么的，或者有些声音出来，不过我觉得还是过了一年了。那现在姊妹有一个心想要回去教会里面侍奉了，这个是美事来的。我们首先需要去看这件事情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呢你的服侍的心智没有完全熄灭了这个火啊。我们说了，其实当上帝给你恩赐，你需要去把它运用，上帝才会继续的加给你啊。要不然就好像那个仆人，圣经当中说啊，给了你有三个不同的仆人嘛，有两个呢，他把这个家主的钱可以拿去投资啊，继续他去做好。但是有一个就把它埋在地里啊，那后来呢什么都没了，就是连那个那个家主就觉得，哎呀，你怎么这么懒惰。所以我们经常也是会鼓励弟兄姊妹呢，在教会的立场啊，你必须要了解，就是教会也是鼓励弟兄姊妹，你要把你的恩赐好好的去运用。不过呢，我觉得可能现在呢，你们有一些沟通上有一些落差呢，有一些地方需要调整，就可能是因为姊妹你觉得你的恩赐不在教导当中，所以当教会去挑战你去做这个养老院的教导的时候呢，你没有信心。那你也提出希望呢，教会可以呢给你们一些培训，让你们可以做好这个侍奉的部分。这样听起来啊，其实啊，你们的角度还有你们的这个出发点其实都是好的。首先姊妹你要先认清楚这一点，你还跟我们说你教会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群体嘛，所以一个愿意鼓励弟兄姊妹去服侍的教会，我们是觉得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功能，而且呢也必须要去做的，这个是牧者的责任来的。只不过可能在这个推动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些地方可以做一些调整。 姊妹，当你在这当中你觉得有压力的时候呢，我是鼓励你，你可以回到圣经当中看一下，这是教会的开始是如何的呢？其实你自己要思考，教会在主耶稣的眼中是很重要的嘛。主耶稣的心腹啊，他是用这个新娘来做比喻的，所以在主耶稣的眼中，教会是一个他所爱的团体来的。所以呢，教会的存在就是希望我们被分别出来的这一群，我们说是一群跟世界不一样的信徒，我们聚在一起呢，其实是一个爱的群体。而我们去服侍呢的动机，还有我们的侍奉的这个能力，其实那个应该是建立于跟，因为我们爱主耶稣，我们要回应主耶稣的爱，所以我们被分别为圣出来了，我们愿意呢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心力，我们去奉献给主耶稣去使用，以至于我们可以呢回应主耶稣为我们牺牲的这个大爱啊。首先呢，姊妹你要了解教会的存在其实是这样的，只是因为呢教会也必须要去运作，还有要成长，所以很多时候呢，当我们不断侍奉、不断侍奉的时候呢，我们会忘记了我们的动机是什么的。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姊妹你要先自己找回你侍奉的源头和动力是什么，那么你才会有继续侍奉的能力。因为很多时候，当教会很多行政或者是他的一些决定，那个是人很多的建议或是声音或者是需要，其实可能教会也明白，哎呀姊妹你们，我知道你的可能你说自己的知识水平不够，所以你会没有信心，当然其实教会也明白的。可是当你们说，哎呀那教会你就来培训我嘛，那责任就在教会了，我是不完全认同这一点的。因为呢你要了解，主耶稣建立教会呢，其实不是每一间教会呢都是好像我们说哇城市当中一个资源很丰富啊，或者是系统很完整啊，这一些教会你要看，其实世界各地啊，特别是一些比较我们说是发展中的国家，他们的教会啊其实是两三个或者是五六个会众，然后呢传道或是牧者或是甚至是那个代职传道人，他自己带起一个教会。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好像使徒行传里面开始的时候是凡物共用，还有呢是全民皆兵，大家都需要去奉献自己的一块的。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是要回应主耶稣的大使命嘛。所以教会其实是有大有小的，不是说每一个教会的都可以非常有系统的去提供很多信徒需要的东西，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我觉得不是说牧者或是传道不愿意或是不希望给，只是很多的条件不容许，或者是资源不太容许，或者是他要找老师啊，传道自己啊，牧者自己也很忙也很累了，我很想要给会众，可是我自己也不够了，我怎么给呢？所以我们也站在呢作为一个教会的一份子的角色，当你看你的牧者跟传道时候，其实我们也要了解教会的限制在哪里的。所以我是鼓励啊，我们弟兄姊妹啊，如果你真的有心志要去服侍的时候，你是不要单单只看教会可以给你多少资源，你自己是可以找，比如说我们空中辅导良友电台很多这些资源库，你可以去听教导，比如你希望在教导小孩或者是教导这个长者当中有一些负担，你先从那些地方开始了解。我是鼓励了弟兄姊妹你去找资源帮助自己成长，因为我们不是单单只看教会给我多少我才会吃多少，这个是被动的信徒的心态。我们作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看的是什么呢？我去侍奉主呢，我不是看我的教会给我多少的。我告诉你啊，我是牧师的太太嘛，我没有薪水，我在教会当中是一个志工啦，就是我自己自愿的， 因为我爱主耶稣的关系，我愿意去侍奉，我希望在教会当中我去服侍的时候，我就自己去看书，我去上一些课程，可是在房间当中我可以找到的。这些其实也不限制啊，因为我们也是妇女嘛，我自己也有带孩子啊，但是我在我有一些时间我可以自己听一些讲道，我知道良友电台的讲道很丰富啊，是正确的，然后我就听，我听多一些老师的教导，我自己去找资源帮助我自己成长，我不要把眼光只看在我自己教会给我多少。因为呢，教会其实是让我们去学习彼此相爱，学习去彼此包容的一个群体来的。我不是说教会没有这个责任去牧养信徒，可是我们信徒自己呢，我希望姊妹你的心态可以宽广一点，我们不要只看教会给我多少我才愿意付出多少。这个呢，如果你调整过来的时候呢，你才会明白侍奉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那么你就不会那么觉得哎呀，我是好像教会很亏欠我，或者觉得我对教会有很多意见。我是希望姊妹呢，你也要看其实教会是怎么样起立来啊，就是人嘛，大家都是人，牧师也是人，传道也是人，大家都有限制，可是呢，我们希望大家一同的去成长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要学，我们依靠的是主耶稣而不是教会了。所以我是觉得姊妹呢，当你现在有这个心智出来服侍的时候，你就跟教会好好再沟通一下。虽然说我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的，就是一些可能他们给你的压力啊，或者是什么，可是当你的心态自己已经调整好的时候呢，觉得这些压力啊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的。你就祷告，你就求主问主，我如果说在养老院这个侍奉我没有信心，那么你有哪一方面你觉得你是可以付出的，你跟教会提出来嘛，然后你就让教会来帮助你在那方面可以给你多一些空间你去服侍。但是我要鼓励姊妹的是，当你愿意再踏出一步的时候呢，那么你就要认真的去追求了，你就不要说哎呀我这一次再出来服侍，我哎呀感觉又有压力，我又退缩回去了。因为这样子呢，其实对教会也不是个好的发展。我们如果下定决心要去做，我们就要认真的去做。你认同我的意思吗？
嗯，方老师，我一直都在用心的在听你所说的一句话，就是特别针对我们教会的这个情况，就资源不够或者等等这样的，我们的教会不成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去培训我们，这个我深深的也知道这一块，真的。当教会的牧者跟我交通的时候，他说我进了新的一年有什么打算的时候，我也跟他像黄老师刚才所说的一样，我说我一直都在听空中辅导，空中辅导也曾经介绍过我在这个良友电台找一个适合自己学习的，就是专项学习的一些功课，我也在用心的找，我也在为自己祷告，如果神给我再出去的话，我会在手机上面去学习，我也说了，这一块我也在为自己再找一个合适我自己就是神给我负担的去做。刚才你讲的那个养老院义工这块，是我是挺愿意去做的，我也在其在这个春节过后，我回来以后我也在做，我也在跟他们一起在做，我也挺有负担挺有感动在做，不愿意做的就是在分享信息这一块，就是这一块。
好啊，这一块呢，我觉得呢，你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的教会的这个要求是什么啊。比如说我们自己呢，鼓励妇女去分享信息呢，通常呢，那个我们不会要求她那么多那些，比如是解释圣经啊，好像那个圣经老师站出来讲，其实不需要的。特别是养老院去教导的时候，你知道长者他们喜欢什么呢？其实是喜欢有陪伴，而且可能是好像呢回到那个主日学的那一种模式，好像跟小孩相处。所以呢，我觉得姊妹在这一方面你可以去训练一下，就是好像讲一些呢很比较简单的圣经的故事啊。我们说比如从耶稣生平开始吧， 就说啊，
嗯，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耶稣的这个他做了什么神迹奇事啊，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神迹嘛。你就每一次讲一个，就是讲一个神迹，下一次又讲另外一个神迹，那你就好像跟他分享你的灵修的那个得着，确实是简单一点的一个信息，就不用说太压力很大的那一种，因为你不是牧者，你不要把自己错误期望，觉得自己一定要讲道一篇道20分钟啊、有诗经啊，还有什么非常严谨的这个结构，不用的。所以我觉得姊妹你自己可以跟你教会了解一下他的需要是什么调整。当你尝试做一些简单的信仰分享，其实那些长者他听了他明白了。其实最重要是什么，不是说你讲了很深奥的东西，你讲深奥的东西他也不明白，那有什么用。所以你的你的听众是谁，你就要讲一些他听得懂的事情就可以了。我就给你这样的一块，你去练习看看，或者呢你跟你教会大家有一个共识，你试试看。我是鼓励大家去试试看的。当然说你觉得自己还是不够的话，那你我们一起祷告吧。那这个真的是需要你自己夸胜的对对对。但是我做站在立场在教会立场，当然是鼓励你去尝试。你试试看这一点，然后如果遇上有什么问题，也欢迎你继续拨打电话跟我们联系，我继续给你一些的建议好吗？
好的，
好
的，
好
啊，谢
谢
方老师，
谢谢啊，
我知道。
嗯，好啊，陈子，
我听懂了你的意思。
好啊，好，好的。
那我知道服侍到底服侍的初衷是什么，我记下这句话了。
对对对，
感谢主。
好啊，那因为时间关系，今天跟你先谈到这里了，我们继续纪念你。
好的，
我也鼓励你不要停下来，因为服侍耶稣的人呢，很重要的。谢谢你，谢谢你的电话。
在成长的过程中，孩子要面对快速的生活节奏。从早到晚的学习，长辈和老师的期望和意见，与朋友的相处磨合等等，他们要如何应付大大小小的压力呢？
我们要与孩子同行，聆听他们的心声，教导他们用正确的方式表达情绪，排解压力，更可以引导他们设立安静独处的时间，寻求天父的帮助。
愿主赐我们智慧，引导孩子心灵强健。
空中辅导与你同行。
喂，你好，杜姊妹。
老师你好。
你好，是，我是黄嘉妍老师，很高兴跟你连线。
嗯，你好。
嗯，你好的姊妹啊，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情呢？跟我们分享呢？
我就是现在有个挣扎哈，就是我父亲现在就是车祸已经一年了，现在的状态就是植物人的状态。
嗯。
然后呢，现在就是我和我姐我哥我们三个人，一人轮一个月这样照顾。
嗯。
对，然后。是这样照顾，然后现在我们下个月可能我们就是我父亲那个赔偿金全部下来了，然后我们就有个挣扎，因为在我们这边啊，我们这边的一些习俗啊之类的，就是这笔钱应该就是儿子的，就是女儿没有份的。
嗯，
对，然后呢，我姐她就想争取一点嘛。然后我自己可能也会有这种想法，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照顾付出都是可能甚至比我哥更多，然后我哥他们就是对这个钱来说可能是比较看得更重一点，就是说我们以后会有这种挣扎。其实在前几天我可能这种挣扎会更严重，因为我回来照顾我父亲，我觉得是应该就是尽我自己的本分，这是第一。然后第二是我有更多的时间来亲近神，来与神有更好的关系，更亲密的链接。然后到快前就是前几天我打电话的时候，就非常挣扎，就是好像很挣扎，很有搅扰的那种，就是一直是感觉自己没有被公平对待的一样那种感觉啊。然后那段时间我就和我们牧师然后也沟通了一下，然后稍微会有一些释放一点， 但是你要说回可能到还没有完全的去释放这个问题，就感觉对这个方面还是有点挣扎。其实我们就是这个欲望，这个人的肉体的欲望真的是挺难对付的。
嗯，子妮，你说你的欲望啊，什么意思呀？就是说你现在困扰的是，你觉得自己在要求要一部分的这个父亲的这个，你说是那个赔偿金，你觉得这个念头不对吗？
嗯，说对，怎么说呢，按正常可能就是我们理性的来说应该是正常的，但是在我们这边的风俗是不正常，不是不对的。
嗯，
所以我觉得是说对我来说真是一种挣扎。我感觉对这个那个金钱的欲望好像我不知道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该有的态度，因为我照顾我父亲我觉得是尽我的本分。
嗯，
然后就是对，就是这个挣扎。
嗯，
然后我的丈夫他也会有这种，因为我要在家里照顾，是24小时就是照顾我父亲。我姐呢，她是有生意在，然后有空了就过来给翻个身，然后喂个饭，然后其他时间就是做他自己的生意。我哥也是，他家庭孩子都在这边，也会就是能顾及到家庭。然后我呢，然后我丈夫就会有抱怨。就会说，哎呀，你看这个孩子，还有就是他的，然后还有店里的生意，你都不顾了。就是可能短时间，在去年的时候，因为我父亲一年，我现在算这个月是4个月，我在照顾我父亲，然后每次回来都是这样子，他就会刚开始还好，然后后面就抱怨了，慢慢的就会起冲突，经常会吵架之类的。我面对他也是有一种压力，
嗯。
对，所以就是这个问题，我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我有时候跟神祷告，我就是说，神啊，你来为我开道路，你来为我父亲这笔赔偿金来做管理的合理的支配。但是你有回到肉体了，又没办法去，又很纠结。
明白，姊妹呀，我听到，其实第一呢，听到你父亲遇上这个意外。
嗯，
我是心中觉得真的是替你们觉得有难过的，因为呢当你家中有长辈遇上这些的事情是突发的这个意外嘛。你父亲现在是几岁，多大年纪？
今年70了。
今年70，而他现在在植物人的状态，就是说医生也断定他醒不来了吗？
对，就是几率非常小，因为在出监护室的时候说3个月之内如果能醒过来就醒过来，醒不过来几乎就不大可能了。然后到现在一直是这个状态。
所以已经超过3个月，大概有多少？
现在1年整了。
已经一年了。那你的母亲，你妈妈，她在吗？你妈妈还在世吗？
我妈妈在，她的身体也不好，就是她自己没有办法照顾。
那谁照顾妈妈呢？那谁来照顾妈妈？
我妈她自己有没有问题的，她就是好像没有力气来照顾我父亲，然后还有就是她没有那个耐心，非常的急躁。
你妈妈跟你们的关系好吗？你们三个？
跟我的关系还，她就是我哥我嫂子就会一直在背后就是说我妈偏心我。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因为我和我妈说话的态度啊，和我姐和我哥他们说的话态度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原生家庭的那个口气都是非常重的，可能自从我信了主之后，然后我的态度，我的这种孝敬父母的这种观念非常就是多了起来，然后对他们说话有耐心啊，各方面都会那个，但是我哥和我姐可能对他们说话就是非常的暴躁急躁的那种。对，
okay,
所以
明白
我们的关系不是特别融洽，不是很融洽的。
就是说你跟你的姐跟你的哥哥关系不是特别和谐。
我和我姐还好，但是我自己认为我哥，我和我哥也挺好的。然后遇到问题了，遇到关于钱的事情了，就感觉就好像没有亲情在了。
是，我告诉你，当每一个在世界上的价值观，通常金钱很容易就会让大家的这个，特别是亲人之间的关系就会陷底了。我们大家就是会你会看到哦，其实就算那个感情很好的哦，可能讲到金钱当中也是会有一些些的，大家会有一些意见不合的时候的。只是说，当姊妹你刚刚跟我谈到，你其实现在最困扰你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你是心甘情愿的去服侍你的父亲，特别他在植物人的状态，你要尽孝道去照顾他。这是你的想法。但是你又心中有一个想法，说我要争取一部分车祸的赔偿金。你这在这一个当中有拉扯，这个是你现在想要问我们。这个心态好跟不好， 对不对？好，那么其实我告诉你，这样的事情呢，圣经当中当然没有明确讲到这个事情要怎么解决。不过呢，首先姊妹，我们要去看看这个实际情况环境啊，因为你跟我说你的爸爸已经是断定不会醒过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就是说你这个尽孝道的这样个照顾呢，其实是有你这个短期之内呢，你没有看到有一个完结的，你明白吗？那个期限呢，你可能当你出于这个孝道去照顾爸爸的这个心当然是好的，这个是圣经教导，也是我们要孝顺父母。我也觉得姊妹你这样做是我是鼓励的，但是呢，因为你说你不知道哪一天你爸爸才会离开，所以你没有一个短期之内你看到那个时间点了。那所以在实际上的需要上，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的需要。你要跟你的家人，特别是你的丈夫，因为你说已经影响到你的丈夫跟你的关系了，你们要好好谈。你要跟你的丈夫商量，如果你继续这样照顾爸爸，是否会为你自己的家庭带来哪一方面的压力？比如是你的时间、你的精神、你照顾孩子的时间都没了，你去照顾爸爸，你要陪你的家人的时间你也少了，因为你去照顾爸爸，特别在金钱上的可能也会影响到你的家人的你的需要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你们可以坦白出来好好讲沟通，因为你跟你先生是你们是一个家庭，你的决定一定会影响到你自己的家庭的，你每一个决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嗯，是的。
对呀，就算你照顾爸爸或是不照顾爸爸，其实这个决定都会影响你自己的家庭嘛，所以呢你必须要跟你的丈夫好好谈，可能你丈夫就会坦白跟你说，对呀，我们家人有需要，所以为什么有什么需要，这个不是贪恋，这个是需要，你要分开来看。你刚刚跟我说欲望，我想要拿一笔钱，然后呢来实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说这个欲望呢，我们说其实人都是有一个想法嘛，我们都有我们想要的东西，可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东西到底我的出发点，我是贪财还是我真的有这个需要呢？这个就好像我们去买一个东西，我们选择，我们经常都会有每一天都有这个选择，到底我是需要那个东西还是我想要那个东西呢？这个呢，当你分清楚的时候呢，你就会了解你的动机是什么。现在呢，无论你要不要争取这个赔偿，其实你也说你是自愿的去照顾你爸爸的吧，那这个没有问题，可是你也要去计算，当你去付出这个无偿 的一个服侍啊，或者是去照顾爸爸的时候，你要付出的东西，如果你的家人跟你一样觉得没有关系，你就去做啊，我牺牲一点没有关系啊，我去鼓励你去做。如果你的先生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甘心情愿的，你就去照顾爸爸，也不要看那个赔偿金了。可是如果你的家人说不是，我们的家很需要这个钱，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有这个需要嘛。你要听听他的建议，你不要只是自己在想，不是自己在想就会解决问题的。因为姊妹现在不是你一个人，你要记得你是有家人的，你有丈夫，你有孩子，所以你要想想他们怎么想。有时候你说他埋怨，其实他埋怨的背后呢，他不是想要念你，其实可能是你的丈夫他也有他的想法呀，他也关心你啊，会不会觉得你很累啊，你这样子。其实他埋怨背后并不是想说觉得你做的不好或者怎么。所以我觉得姊妹啊，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点是你跟你的丈夫好好谈一下，你了解你们家人的需要是什么。如果他也觉得我赞成你去争取这个赔偿金的话，那你就去做吧。我觉得因为你这个是需要的，因为呢这件事情也关于你跟你先生的关系嘛。你说因为风俗上是会归男不归女的，那我告诉你，现在很多的这一些的想法啊，其实啊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根本就过时了的，对吧？我们对，其实圣经当中也教导说，我们不是说女权至上，我们不是要推举这样的东西，只是说在上帝的眼中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被他所爱，就是我们都是有共同的一个我们没有分高低。其实很多所谓的风俗背后都是一些扭曲的价值观来的，所以我们要认清楚这些。你的争取的背后，你觉得这个不好，为什么？是因为风俗告诉你不好，还是什么呢？那你要认清楚这个风俗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如果放在现在的这个我们现代来说，我们有这个需要，我们当然可以争取啊，因为你也是你的父亲的孩子嘛。不是只有你的哥哥是啊，你姐姐也是，你们三个都是同样的地位的。那只是说你跟你的家人沟通的时候，到底谁可以拿到大可能赔偿金的这个分配，可能你哥哥或者姐姐他们分配的量啊金啊比较多一点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商量，可是争取这个权利你是可以有的。只是说你怎么跟家人好好沟通，这个就你们必须要自己去做啊，去祷告。对，我觉得这一些就是很实际的问题嘛，就是家人在世上我们必须要去沟通去夸胜的这些，因为一定会发生的，我告诉你。特别是父亲母亲年老的这个，他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或者有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手足之间更加需要好好沟通。因为现在是爸爸发生事情了，那有一天是妈妈呢？那不是说我当然不希望妈妈会有意外，可是这个说不定的嘛。那你今天发生这件事情，你们好好沟通，学会沟通，那么到妈妈发生事的时候，那么你们就有个底呀，你们知道要怎么去合作，把这个父亲母亲的事情也照顾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学习来的，姊妹。所以我是建议你呢，你不要自己再空烦恼，你跟你先生谈，了解实际需要，然后跟你的姐姐跟你哥哥也好好谈，跟他们坦白你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如果他们有什么，你也听听看他们有什么想法。可是如果要争取的话，你去争取这个，我觉得上帝也不会说不好，因为这个是你的需要，而不是贪念啊。如果你说你心中想要贪哇，我要多，我最多的一笔，我付出最多，所以我要最多，那你就要自己问自己，这个心态对不对？ 这个心态你要自己问自己，这个是公平与不公平的一个心态。有时候我告诉你，人生下来就没有公平，所以你一定要衡量到底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啊，因为这个世上一定不会有完全的公平啊，这个你要知道的。对，
是的，
嗯，
这个我丈夫也是一直要求我要争取，
嗯，
我姐也和我聊过，然后说一定要去争取，就是他我哥可以拿一半，然后我们两个可以拿一半，他我姐是这样想的，然后我姐夫就说你们都不要想，他们一分都不会给你的，就是我姐夫就可能很了解他们，
嗯，
就会这样去做。但是我们就怕把这个关系闹得很僵，
嗯，
因为这个钱的事又怕闹得很僵，
嗯，
所以对这个事情，
那你跟你姐姐好好沟通一下嘛。如果很多事情其实还没发生，你说他一定不会，你没有尝试过，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或者你们真的真诚坦白讲出你们的想法跟一些的，你不是冲着他来，而是你要温柔和气的去跟他们谈商量。你们不是要争什么，你明白吗？
对，
嗯，
对，黄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姐夫他是在这个村里是一个书记，然后我姐就是家在本村，然后我哥和我嫂子就是还是对我姐和我姐夫有点怕的，然后呢他就是我哥一直在我面前说我姐照顾的比较多，就是事实上呢是我照顾的是最多的，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下，然后他就对我不够尊重，我感觉不够信任我，然后我就还有一个担心点，就是他们到以后后面可能会或者是给我姐，然后就是没有我的份，我就怕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真的。
那么你就祷告了，姊妹，因为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可以控制 的，你刚刚跟我说这一些是感觉，你的感觉，
对对对，
感觉不是代表事实的，
对对
啊，你要知道啊，所以呢你把这些感觉你的担忧，我是建议你呢你就自己好好祷告交托，但是呢你要做的事情你就尝试去做吧，你就如果他们对你有误解，那你就解释，你不用说冲着他们来，也不用跟他们争就是要吵架呀什么的。
是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对，
是的，
好啊，谢谢姊妹。
还要等我姐在我这个让我姐在前面，然后我就顺着她呢。
你跟你姐好好谈吧，因为你跟你姐，你说你们关系也挺好的嘛。那么你的忧虑跟她说一下呀，这个是姊妹情啊。你跟你姐姐好好说一下，可能你姐就说好啊，我来保护你，你是我妹妹嘛。对不对？你跟她谈吧。
好的。
对，因为你姐才会可以回答你。可是我是建议你跟你姐好好，你们一起共同面对啊，好吗？
好，
谢谢你，
谢
谢你的电话。好，我们继续为你祷告。
哥林多前书15:57，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对于过去的种种，是否还会心有不甘？原来主要我们学会放下，每一次流泪痛哭，每一次伤心无助，他都没有离开。人生每一场经历都是一堂课，为一切体会到的感恩，因为你又更成长成熟了。
哈利路亚，你是软弱转眼变成刚强。哈利路亚，你什么都明了。
爱一直都在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是星期四的节目，但是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安排这个热线电话开放，因为呢今天是假期。 所以嘉言想要呢，透过今天我们这个节目部分，可以把握时间呢、啊，跟大家多探讨一下，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应该以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来度过这个清明节？因为一般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其实对于死亡这个课题是比较忌讳的，就是不希望去多讨论。通常呢，也会很在意啊。我们去拜祭亲人，纪念他们，离世的这个爸爸妈妈或者是我们的长辈的时候，很多的仪式，我们觉得我们做了这些呢，我们就是一个孝道啊。所以呢，这些的东西呢，反而就会有一点阻碍。比如有一些慕道者，他想要更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宗教信仰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哎呀，听说基督徒不能再这个拜祭祖先啊，所以我不能信主啊，因为这样子就是不孝了啊。其实这些观念呢，我们是可以把这一种限制式给打破的。我们作为基督徒，并不是说不能去纪念我们过世的父母的，反而我们是要把握这些时间，去给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我们是有爱，我们也纪念我们的家人，我们不用做很多仪式化的东西，反而我们是更加深入的来探讨，到底我们人离开了世界之后，我们下一步会去哪里了。如果我们在世上能够把握时间认识主耶稣，得到了永生的这个应许，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自己会在这个天家与主相遇，我们会得到永恒的生命的这个应许的。嘉言最近呢，就看到了一篇报道，是关于在台湾有一位牧师，他所做的事情呢，很有意思。因为他的身份呢很特别，除了是位牧师之外，他还做礼仪师。礼仪师呢，简单来说，这个职分就是帮助那些了快要离世的朋友们，他们要怎么安排自己的葬礼呀？或者在离开之前，他可以呢准备比如写下自己的遗愿，让他的家人可以呢更加的了解他。还有他的生平，他想要他的家人怎么去纪念他。这个礼仪师他要做的，除了是一些仪式的东西之外呢，他还需要做心灵上的一些辅导的。所以作为一位牧者，他又可以做这个临终服侍啊，他的身份很特别。他呢是为姊妹来的，而这位女牧者呢，她就在2012年的时候呢，就写了一本书叫《传爱家书》，因为爱所以有准备。这本书出版之后啊，有很多的教会啊、机构啊，还有神学院呢，也邀请了这位牧师去教导，到底我们基督徒怎么看啊这个生死教育的问题呢？牧师呢就提到，其实人生就好像一趟旅程，我们会为不同阶段的旅程包括是升学呀、工作呀、结婚啊、生孩子等等了，做好一个很详细的计划跟准备。可是啊，对于我们人生旅程的终点呢，往往是没有任何的准备的。特别是中国人，我们很忌讳谈到死亡这个课题。可是啊，我们的生命呢并不是无限的，虽然我们无法预计自己呢会什么时候走到了终点，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在走到终点前做好规划，我们就可以减少很多的遗憾了。听众朋友，的确，我不知道大家呢平常您怎么看这个生跟死的这个问题呢？有时候我们呢信了耶稣很多年啊，可能对于这个话题也是很忌讳的。我们不想提到自己的原生家庭存在的问题之余，我们也不希望我们会谈到我们生命的终点。我们很多时候呢只会着眼在我们现在生活里面对每一天的状况。可是啊，我们却忘记了其实我们人生呢也是有限的， 我们如何去面对，特别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信徒，有一天你也会离开这个世界，那么你会觉得自己拥有一个十足的信心进入到这个迎接死亡的阶段吗？刚刚我所说的这位牧师呢，他呢就在他的书籍里面教导啊，其实我们每一位的基督徒都需要做好准备。这个做好准备啊，其实也是讲到我们的心态上的。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要强做准备，这个是圣经劝勉我们的。特别呢，想要跟一些呢年纪比较大的信徒们，你们也可以多思考。特别在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你希望你的孩子在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会怎么样去纪念你呢？你希望留下的除了是一些外在的东西，你还想要留下什么给他呢？你会不会想要写一封信给他，告诉他你爱他们呢？所以这位牧者呢，在他的书里面也教导了我们，也可以学习妥善的规划我们呢离开世界以后的一些事情，可以成为一个见证，留下爱与祝福。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先写下一个遗嘱。牧师说，遗嘱的内容可以呢将自己生命的经历，比如我在这一生当中我学会了什么，它是一个人生的智慧，值得回忆的事情，给家人的爱的话语都一一的写下。就算呢有一天你真的要跟家人分开了，也可以透过呢这个预先写下来的遗嘱，为自己的生死预先的规划，留下爱与祝福给你的家人，让自己的生死的事情呢可以在一个和平和谐的这个气氛当中留下美好见证。就不会像一般的中国人呢有两个极端的想法，有一些就觉得人死就好像灯灭，什么都没了。另外一些想法就会觉得，我很希望他们会纪念我，所以呢我死后就要每一年呢要去我的墓前扫墓啊，把什么什么东西呢也要留下来给我，要我的子子孙孙要守着一些怎么样的规则呀。其实啊，我们作为基督徒，真正跟随耶稣的基督徒呢，都要打破这一些传统的观念。所以清明节，当然我们基督徒绝对不用害怕，我们要把握这个时间，跟我们的家人可以在先人的墓前呢、一同讨论生死问题之外，也可以呢轻松的跟他们就做交流，用你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来纪念。比如你可以把鲜花献上，也可以呢帮助清洁，只要有一些传统的仪式你不去做，也简单清楚的说明给你的家人知道，这样就可以了。今天过后，你也不用太在意这个节日啊对于我们的信仰是否有冲突，绝对不会的。因为在主里面，我们每天都是新的，只要求主给你智慧，给你平安。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